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新婚的日子过去了，两个人的爱情火花会更加的光芒四射吗？或者那些火焰已经开始减弱了，甚至于熄灭了？在很多夫妻之间曾经是非常亲密的，但是现在呢，已经变得冷漠了。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经典讲道系列《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其中的第二篇信息。上一次史温道牧师引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段经文是这一次信息的基础经文，勉励我们不管代价是什么，夫妻都要同心合意成为一体。今天信息的题目是细想婚姻工程的成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请翻开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神对我们说的是一些代价很高的回应，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修复一个家。神一开始就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在第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此呢，丈夫或者是妻子，如果你真的想要具有洞察力的眼光，那么你就要开始每天在家里面求在上面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最先开始处理的是思想的领域？好，保罗他不是说，哎呀，给你的妻子买一朵玫瑰花，或者是说啊，给他煮一顿丰盛的丰富的晚餐啊。保罗说的是，从你的思想开始，从你的态度开始，让你的思想意念保持一种纯净崭新的状态。在对着那个和你一起生活的人的时候，在你思想当中流露一种清新芬芳和新的态度吧。如果你想要求天上的事，那么你就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看，因为有人可能会问了，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或者要问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不可以争取我想要的东西，为我的权利站起来呢？请你看第三节，原因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你们已经死了，而且呢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的。这句话对于我每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经文是说你们已经死了，这个意味着从理论以及从地位上来说，当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满足自己的那个部分呢，是已经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当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人的老我就是那种偏行己路、专求己利的那个私心已经被挪去了。所以圣经的经文就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此呢，你们那个自我应该不复存在了，因为他真的已经死了，他藏起来了。然而呢，令人关注的是，那样的自我却明显的活着，并且呢，在家里面是非常活跃的。为了要做到经文的教导，你要对付那只邪恶的怪兽，它的名字就叫做自私。自私是我家里面最强大的怪兽。自私他说，照我想要的给我。好了，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如果我要在生命当中寻求作为丈夫或者作为一个妻子的智慧， 如果要履行一个虔诚的妇人，或者是一个敬畏神的男人，或者是敬畏神的青年人的职责，如果我要在这个独特的家庭处境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好，那么正如第五节所讲的，我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这话是写给基督徒的，他告诉基督徒要实践出来，使这些成为真的，要把他们活出来，我们要对付肉体。所以我们看第五节后半段就说，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罪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当这些思想开始蠢蠢欲动，你要把他们当作是死的，因为他们真的是死的，要命令他们不能活动，使他们沉默无声。你可能会说，哎呀，向天牧师啊，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这好像是自救、自我救自己的方法、方案。不是的，其实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等着要管理你的生命，使圣灵感到忧伤，因为你继续的偏行己路，就好像约雅敬一样，从幼年开始他就不听从神的话了。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可是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那我就会说，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吧。第八节特别提到一些情况，我们来看啊，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啊，或者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你看第八节的弃绝这一切的事，和这个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就是以衣服穿着为比喻的，脱下那个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的你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的，我们就是这样成为新人的。在第一节我们有智慧，在第二到第九节呢，我们是有聪明，在第十到第十二节呢，我们有知识。正如上一篇信息所说的，具有洞察力以及识别能力，去查看事物，以洞察力去回应，以感知能力去学习。向大家这么说明之后，你可能就会疑惑了，哎呀，你会问说，那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我很乐意告诉你们，我想给你们四个简单的指引，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我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体会出这些指引，我还经常跟从这些指引，他们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习惯。第一个指引是什么呢？就是要深入的挖掘自己的内心，要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心，这是我想你们记住的第一件事，这是代价最高的事情，也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真正的自己。你生命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吗？你要把它们挖掘出来。每当我们家里面有一些争执啊、摩擦啊，我和妻子就会举行家庭会议啊。我们偶尔会这么做的啊，我会对孩子们说：“孩子们呢，我希望你们告诉爸爸和妈妈，有什么矛盾冲突是由我们所造成的。”啊，他们一直说啊，我们就尽最大的努力跟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把他们的话给写下来，他们迫不及待地打断对方的话，抢着把自己心底的话完全的都说出来，除了两三句童言童语之外，他们所说的话都是正确的。然后呢，我们夫妻呢也用了些时间去指出他们之间的一些相处的问题。究竟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在挖掘内在的自我。所以如果你跟配偶之间已经有了和平而不受威胁的关系，那么你可以跟对方好好的坐下来，你可以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了解，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希望你帮助我来看清楚，我是不是令这个家偏离了正路，或者是已经开始危害阻碍到我们的夫妻关系，或者是隐藏一些情绪。然后呢，你就要把对方所说的话都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挖掘内在的自我。 我要给你们的下一个指引呢，就是降服接受。降服接受，在你挖掘内在的自我之后，你就要接受那些意见，那些事实，不要挣扎，不要为自己去辩护，不要反驳。好，听着哦，你不但听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或者是孩子怎么说，你还要听神怎么说。当我发现神正在对我说话的时候，哎呀，那一天真是美好。但神总在我安静的时候他说话，而不是在我呱噪的时候说话。我从来没有试过在嘴巴讲个不停的时候还可以学到任何东西。当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对你坦诚以对，你不要反驳，你留心静静的听吧。接受和降服之后，那就要重新开始了，就要重新开始。那是神的恩典。圣经其中最伟大的记载就是参孙，士师记里面那个参孙，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再一次的头发长出来了，他把自己的人生弄得是一塌糊涂，以至于呢，他最后在肮脏的地牢里面推磨。但圣经上记载的，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的长起来了。听众朋友，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恩典。我想这就是第十节所说的穿上新人，那个就代表你可以重新开始，你会不断的重新开始，重新得力，一次又一次的。你不但在今天可以重新开始，在明天也要重新开始。如果神让你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到后天，那么在后天之后你也要重新开始，重新得力。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注定失败的。在你重新开始的时候需要宽恕，要在恩典当中认罪悔改，你与神与人之间宽恕的关系。如果你们认真想要改变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们准备一本记事本来做记录哈。这个本子是用来对付那些争执，那些冲突的。我以前做记录的本子上面有四栏，在这四个栏位当中，一栏呢是记录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栏就是写我处理的方法，第三栏呢就是写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最后一栏呢就写一段教导我怎么样处理那个问题的圣经的经文。慢慢慢慢的，哎，这就养成了我的习惯。我本来可以啊生搬硬套的随便去那边做记录，可是后来呢我却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立志，我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丈夫。好，相信我，那是非常困难的功课。坦白来说，我当初几乎没有办法开始这份功课的。我是多么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可以进入我所说的那个境界，我没有办法完全向你们表达出来，所以你们要自己去亲身体会才行。好了，重新开始之后呢，那就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啊！这就是第四个指引了。可能你在今天非常火热啊，充满了力量，但一天两天之后就怎么样？哎呀，失去光彩，失去活力了。我想要告诉你，这会是你做过的最艰难的工作。让我对于改变做一些补充哈。你可能会怀疑说，哎，向天牧师啊，我做得到吗？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我想要给你看看一些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事情。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与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内容是非常类似的，两章也是在高潮论及这个丈夫跟妻子。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23节是写给丈夫跟妻子来看的。不过呢，我们在看第五章以前，我们会先来看一看第四章。这两章有相同的背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2节，保罗他几乎用了与哥罗西书第三章一模一样的字眼。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哈，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2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4节，穿上新人。22节说，戒掉旧有的习惯，不要再像约雅敬那样从幼年就开始做错事情，去挖掘你内在的自我，不要再错下去了，要重新开始，要坚持到底，脱掉旧人，穿上新人，现在就是改变的时候了。 请你再看第25节，25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一个说谎者什么时候不是一个说谎者呢？一个小偷什么时候不是一个小偷呢？你试图这么回答啊，就是说啊，在他停止说谎的时候，在他停止偷东西的时候，不不不，这只对了一半。你再给他机会，他还是会继续在偷东西的，他还是会继续在说谎的。当一个人停止说谎，开始说真话，并且将说真话养成他一生的习惯，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说谎的人了。当一个人开始工作，并且施予奉献，那么他就停止偷东西了，他就不再是小偷了。所以我们来看第25节，他说，不要说谎啊，要一一向你的邻居，向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说真话啊。第26节他又说，不要生气，不要让你的怒气变成怨恨啊。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第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啊。什么？只是不要再偷吗？不不不不不，第28节后面又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哇，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我们要领悟的东西。当你放弃了偷窃，转而努力工作，并且开始去分享，去施舍，去施予，当你脱掉了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不再是小偷了。谈到要做出改变，让我告诉你要面对的征战。你们从以前就开始养成一些习惯，经过岁月的流转，这些习惯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他们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坏了，变得丑陋了。神今天晚上要对你说，你要脱去这些坏习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养成新的习惯，这些习惯是需要花时间去培养的。当你进入了一个阶段，就是在婚姻当中诚实的审视你真实的自己，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戴上面具，毫无遮掩，相信我，当中的发现将会让人非常痛苦的。但是只要挨过了这一段，就好像冲破了坚固的屏障，那么你就可以奔向跑向那个新的习惯。不过呢，要突破障碍，可能要经年累月的功夫才可以完全做到的。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谈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相信保罗他在说的就是这一点。不知道你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我想一定有的。耶稣就说过类似的话，请你听，在路加福音第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耶稣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这次的信息里面，我看到了智慧、聪明与知识穿插其中。我们一定要堵塞那些轻微的裂缝，阻止他们破坏任何的婚姻关系。在你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的。当然了，那些非凡的奖赏会让我们得到智慧、聪明与知识的。正如同上一次的信息所说的，在结束这次的信息以前，我想要打破一个有关于婚姻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在今天曾经是非常的流行。这个说法的内容就是，哎呀，婚姻就好像一栋带来幸福的房子，它从一朵云上面漂浮到另外一朵云上面。哎呀，我们在蓝天上面翱翔高飞啊，寻找房子，我可以不断的飞，不过呢，我的资质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只好停在这里了，并且不断的抱怨对于所选择的房子感觉到恶心啊。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婚姻不是这样的。婚姻就好像一个好木匠的作品，他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他的失误的。我以前曾经问过一个这个技术非常熟练的木匠，我问他说，哎，是什么让你成为这么熟练这么好的一个木匠呢？他就说了啊，我只不过是能够掩饰我的失误而已啊。他是对的， 他会有失误，他会做错的，但是呢，他知道要怎么样处理那些失误，所以呢，他还是可以完成作品的。你不会发现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些失误都被得体的遮盖了起来。好，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婚姻就好像我们要计划去一趟夏威夷的旅程啊，你收拾好打算在夏威夷度蜜月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例如说热带的衬衫啊，百慕达的短裤啊，你不会穿鞋子，你会赤着脚去走路啊，戴着有趣的帽子啊，所以呢你就随意打扮啊，轻装出发了。然而呢，这个飞机啊偏离轨道了啊，降落在阿尔卑斯山了啊，不可以返航。所以呢，你只好穿着热带衬衫、百慕达短裤，赤着脚走出飞机舱。哎呀，迎接你的不是阳光，而是什么？而是冰冻的冬天。没有海滨，你只看到雪地啊，下了很多雪的雪地。没有平坦的海滩，你只看见的是高山。没有漂亮的酒店啊，你只可以住在一间小木屋里面。你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啊，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到这种情景吗？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了。你可以保持现状，赤着脚去走路，穿着那些奇怪的服装、奇装异服。你也可以不学习那里的语言，哎呀，抱怨自己必须要住在那些木屋啊。这样子的话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也许呢，你也可以去工作啊，可以学滑雪，然后呢就可以到处走。你也可以装修一下那个木屋，让它看起来好像天堂一样，那就是生活了。事实上，只要你做了，就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阿尔卑斯山了。可是呢，你很坚定，你不打算做出任何的改变，这样的话，你只会活在地狱当中了。最后，让我们一起低下头来。我今天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一对夫妻都可以跟对方来一次长时间的坦诚的对话。尽管你们可能对于今天所听到的神的吩咐有一些质疑、怀疑，我希望你们可以坦诚的沟通，不要因为你们很忙碌啊，你们还没有离婚，你们没有分开的征兆，就以为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不要因为你还能够维持生活，你可以维系你的家庭啊，你而觉得说，哎呀，一切都很美好啊。听众朋友，我不是无中生有、制造问题的，我只是尝试要引导你们去诚实的沟通。因为你们一直没有如此的机会来彼此沟通的，你们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你们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神告诉你们说，你们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挖掘自我，要降服，重新开始，然后坚持到底。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帮助，那么你们是做不到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脱去救人，那么现在就是时候了。听众当中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很可能承受着家里面父母婚姻危机的压力，这番话也是对你说的。神给你们婚姻的考卷，而你们不及格，神他说不如透过你们父母的角度长远的来审视你的一生吧。这样的话，未来短期的时间之内就会有一些家庭会议要举行了吗？很好，就这么做吧。那么你们只要调整你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模式，就可以享受阿尔卑斯山的生活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赐给我们爱和力量去做出改变。我感谢你赦免我们，我感谢你原谅我在家里面所犯的错误，我感谢你让妻子儿女来宽恕我，感谢你愿意掌管我的生命，也愿意掌管你每个儿女的生命。我感谢你，你并没有偏待任何人。神啊，我向你求两样东西。我祈求你赐下坚定的信念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生命，不论是接受救恩还是要修正他们的人生。第二，我求你赐下力量给那些决定要改变并且坚持到底的弟兄姊妹。天父啊，希望我们的家会面对一些冲击，然后呢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愿我们学习怎样在阿尔卑斯山来生活，不论要付出多少代价，代价是什么，我们都愿意去学习。神啊，愿你成就这一切。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宝贵的圣名所祈求，阿们。
耶和华，哦，我主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耶和华，
下一次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文道牧师新的一篇的信息，修补婚姻的地基。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